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 IMS 新的独立的网站正式运营了，它的网址是 imscm.org。在这个网站当中，你不单单可以找到我们历年的讲到的资源，你可以发现我们最新的内容，你可以找到各种不同属灵的资源，灵修的、讲座的、神学的啊，你属灵生命成长的、门徒培训的等等等等。你也可以透过这个网站来了解我们最新的动态，跟我们其他的一系列的要发展的事工的方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过去一直在不同的网站当中、不同的一个平台当中寻找不同的资源的话，那么现在你只要去到 imscm.org， 你就可以完全实现一体化，一个完整的、全面的一个资源库。可能周日你是跟你的家人或者小组或者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一起敬拜赞美主的，那么你用手机观看视频或者参与敬拜，你觉得很不爽或者很不方便，那么这个时候你只要打开 imscm.org 我们的网站，把它投影在电视上或者视频当中，你就能够直接跟你的家人、跟你的小组成员一起来敬拜、赞美、参与这个崇拜了。同时你也知道，如果你在中国大陆，你发现下载苹果的 APP， 我们的 APP 是不太容易的时候，你没有关系，你只要扫为下面这个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重新下载我们的 Lux Mundi APP。 好，最后我希望上帝透过我们的 APP， 透过我们最新的网站，都能够祝福到你，祝福到你的家人，祝福到你身边的朋友们。
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赏赐。路加福音第十九章9-20节，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以赛亚书43章16-21节，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好，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进入到预苦期的第五个主日，下个礼拜天就是著名的中支主日 Palm Sunday 啊，那么也就进入到圣周。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礼拜五呢，这个礼拜天呢，我们的焦点还是要放在耶稣他进耶路撒冷之前所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对我们的提醒到底是什么。那么在我们领受到看到耶稣他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其实是把古时候言跟当时所要发生的事情，并且耶稣 将要成就的事情连接在一起了。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的焦点将会放在上帝，我们的主，他从古至今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应许，而这个应许在今天我们是如何领受的，并且即将在将来所带给我们去到的一个方向。如果你有时，你可以看看这个图片，有图片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图片呢是在我小的时候就在那个附近长大的啊，那个地方就是这个图片所展示的是圣公会，是英国圣公会在上海的主教堂的 Cathedral 啊，是 Anglican Cathedral 在上海的，它的名字叫 Holy Trinity Cathedral， 就圣三一的主教堂。那么这个主教堂它就坐落在我家大概走路3分钟的地方，所以我小的时候去玩的时候，那不是一个教堂，那可是黄埔区人民政府已经被国家收去了啊。那个时候，那如果你看到最后一页，你看到那个曾经有的那个教堂的古旧的样子，你看到那个教堂是最高的，那个顶是最高的，然后周边是非常荒野的啊。那个主教堂是1869年造成的，1869年，差不多150年历史，对不对？然后呢，如果你看最后那张照片的时候，你就看到现在今天已经被重建了，马上要开放，就现在即将要开放的这个教堂，你看到虽然这个教堂依旧美丽，但是你会看到旁边是高耸入云的，已经不是教堂的尖顶了，是商业住宅或者是其他的建筑物。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要在想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在曾经做了什么，他在今天要做什么，而且他将来到底还要做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信息就会围绕着成就新事的上帝，以色列的圣者，昔在今在永在的救赎主，我们会关注在这个方面。如果你看刚刚，如果你听到 MC 读的那个以赛亚书的这个43章这段经文，其实它的之前还有两节的背景，那是在以赛亚书43章14到15节，这两节经文当中这样讲到，他说：“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你们的缘故，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都坐在自己喜乐的船上。”这个翻译不是最好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在这个信息当中，你就看到原来以赛亚书43章的背景是当时以色列人已经亡国，以色列已经被掳巴比伦，在巴比伦的地方，但是先知透过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传递一个信息，哎，虽然你们被掳巴比伦，虽然你们被你们的敌人打败了，但是我耶和华要成就一件新事，就是要从旷野给你们开道路，从沙漠给你们开江河，要把你以巴比伦拯救出来，所以我要预言一件新事。那么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围绕在成就信息，我们的中心信息就围绕在成就新事的上帝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那么我想从三个角度，或者是说从一个历史的维度的三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层面是过去的。对于过去，先知教导以色列百姓说，你不要纪念过去的成就，你不念过去的成功。在过去，为什么不要念过去的成功呢？你知道在这16到18节的经文当中，圣经这样写道：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路，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耶和华如此说：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所以很清楚，在过去神启示以色列的百姓，透过先知说，哎，你们过去的成就你们不要想了，就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啊，大风歌要重新唱起来，但过去的成就就不要想它了，你要往前看。哎，为什么？我们不是说不忘初心吗？是不是？我们不是说不忘初心，那为什么先知在这里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为什么？为什么？ 有没有想过，过去在以色列历史上，他们最伟大的经历就是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对不对？当以埃及的追兵跟随他们的时候，海合拢，把追兵淹死，这是最伟大的事情。上帝居然叫他们什么？你不要纪念了，你们现在已经被掳巴比伦了，你们现在已经在什么为奴之地了，你们现在已经什么成为奴隶了，你们不要思想曾经的成功了。这两天我们很遗憾的看到伟大祖国的上海现在被封城了。我看一个短片，就到上海的这个街头，我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上海街头没有人的，上海从来是人山人海的。我小的时候这个城市就1500万人口，现在差不多3000万人口，对不对？但是这个3000万人口的城市现在居然一个人都没有。而且在去的这两三年当中，承认就上海的防疫是非常成功的，对不对？但是神可能今天就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再思想过去的事了，过去的荣耀已经不见了。曾经的上海是占中国的 GDP 是1/6还是1/5，所以我今天早晨起来，我很感慨，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我突然想到，就这些年我好像没有为上海好好祷告过。我一直在为北京祷告，为这个中国的政治文化的中心祷告，为帝都祷告，但是我真的很难过的突然想到，就上帝提醒我今天早晨我没有为上海祷告，所以我就安静下来为上海特别祷告，还特别为一个医生祷告，为张文宏医生祷告，因为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你会看到每一次他都是被骂的狗血喷头。我看到这个微博上那下面的点评，就点赞的就骂的贴点赞是几十万的点赞的，心里非常难过。我不知道我们人民出了什么问题啊，我们的人民出了什么问题？我为张文宏医生祷告，为上海祷告，但是神还是提醒我们说，曾经荣耀不要去思想了。曾经成功不要去思想的，你们要往前看，你们要往前看。因为在当时以色列的历史上，如果你看以赛亚书43:2-3，你看到这个背景，就是说你们从水中经过，你像这么伟大的事情啊，你们的 GDP 曾经是中国的1/5啊，你们曾经是什么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啊，你们从火中经过，是什么火焰也烧不到你啊，因为我是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 The Holy One of Israel。 这个词以色列的圣者在整个以赛亚书前前后后出现了26次，几乎以赛亚书的主题可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命名啊， The Holy One of Israel。 这么一个伟大的上帝曾经帮助过以色列人过红海打败敌人追兵的，居然什么神说你们不要再纪念过去了。有没有想过里面背后的意义？有没有想过背后的意义？因为什么？因为从前曾经得胜的经历跟他们将来要 得到的伟业相比不算什么。你就算从红海经过了，但是将来你们要得到的是更伟大的东西啊。然后呢，古时候暂时的救赎，你看 PPT， 我有三个对比，古时候暂时的救赎跟你永远的救赎，暂时跟永远也没有办法相比的，暂时跟永远也没有办法相比的，对不对？更重要的是什么？曾经在出埃及的时候，基督只是预表，但是将来基督来临了，基督应验了，基督出现了，基督就在我们中间了。所以过去跟将来没有什么好比的。所以圣经的作者说，你不要再思想过去了，你不要再思想曾经了，你不要再思想古时的事了。所以这里关键的信息是什么？不要沉浸在过去短暂的得胜的经历中，与上帝将来伟大的作为相比，曾经的伟大不算什么，曾经的伟大不算什么。我们就说真的是就是好汉不提当年勇啊。我们在礼拜一晚上我们有个讲座啊，讲座很热烈，我们开放，我们当时信心太小，只买了个500人的 五百人的这个那个就权限 Zoom， 结果我妈是没有那个操作电脑经验的，居然可以上去哦，很厉害。但是我的舅、我的姨他们就上不去了，所以我说下一次我们信心大点，我们买3000人的这个 Zoom 啊，可以让多点弟兄姐妹上。其中有一个问题就很令我思考，其中有一个我不知道谁啊，在网上问了，他说中国已经进入到后现代。教会也进入到后现代，那很多年轻一代的是什么扁平化的一个思维方式，但是原来的教会的思维模式还是 hierarchical 的，还是这个等级的，有权柄的啊。那么如何协调教会在这个处境当中，又如何去发展呢？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不对？啊，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回答的问题。后来我回去思考，我就发现，就中国教会的这个 hierarchical 的结构，这种等级化的结构啊，它不是单单今天才有的，从教会历史上就有，而且不单单是我们中国文化的问题，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的，对不对？但是也跟西方教会传到我们当中是有关系的。我们还刚刚记不记得我们看到那个 Holy Trinity Church 这个 Cathedral， 这个三一教会，对不对？当时英国圣公会的主教堂，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做了一点 study， 我发现这个主教堂里面没有主教的，有意思啊！什么叫 cathedral？cathedral 叫主教堂，大教堂，大主教堂啊，要有主教的，没有主教的。啊，我就查了，1869年当他落成的时候，他们当时就请来美国圣公会的斯约瑟主教来参加这个开幕典礼。这个开幕典礼呢，斯约瑟就很不高兴，为什么呢？斯约瑟是圣约翰大学的创始人，第一任校长，并且兼圣公会美国圣公会上海教区的主教，但是他被英国圣公会，你看到哦，你看英文就很清楚，英文你就知道什么叫 Anglican， 英国圣公会叫 Anglican， 只有在英国的圣公会才可以叫 Anglican， 其他地方的 Anglican， 其他地方的圣公会都只可以叫 Episcopal， 希腊文这个词就主教的意思。那么美国的 American Episcopal Church， 美国的圣公会的主教在上海去参加英国圣公会的主教堂的落成，他当然只能够是 guest， 只能够作为一个什么一个访客。但是去的时候呢，因为他是被看成访客，斯约瑟主教就很不高兴，很不快。斯约瑟可是个奇人啊，我们很少，我们只听过什么戴德森呐、啊。如果从这个文化这个角度看，他对中国基督教的贡献啊，他绝对不亚于戴德森。和合本圣经，我们现在看的和合本圣经的前身文理本，新约、旧约和总全书，翻译的就是这个斯约瑟。因为在斯约瑟翻译圣经之前，所有的中文圣经没有官话的，没有北京话的，我们叫官话、北京话，对不对？只有什么宁波话。只有上海话，只有这个福建话，这是圣经。但是真正的官话圣经就是这个斯约瑟主教把它翻成中文的，很厉害的一个人，创立四家教会学校在一起创立了什么？创立了那个圣约翰大学。但是因为他去到那里没有被看成是主教，所以他非常不快。第二年去到伦敦开全世界圣公会的 Lambert Conference 兰伯特会议。他就挑战当时的英国圣公会的大主教，有全世界圣公会的精神领袖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坎特伯瑞大主教，他就问，他说圣公会教义当中，我们的治理当中 Church Polity， 这个不是 Politics 啊， Church Polity 教会治理 Church Polity 当中一地一主教现在是否还有效？那个坎特伯瑞大主教只能说现在还有效，所以就变成英国圣公会跟美国圣公会在上海都有教堂，有两个主教堂，但只有一个主教，就是在圣约翰大学里面的那个美国圣公会的主教堂有主教，这个英国圣公会的主教堂就没有主教。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你看到人性的软弱了吗？你就看到为什么你的教会会有那么多问题，你就看到为什么我们的教会有那么多问题，你就看到为什么我们人跟人之间有那么多问题。这些大主教们，这些大牧师们，这些大的神仆人们聚在一起还打破头， 还玩阴的，英国人向来就很阴的，我们知道，对不对？啊，美国人比较农民一点，所以这个四月色就傻乎乎的去标发标嘛，对不对？然后呢，很有意思，英国圣公会当时他们在整个中国有四个教区，华北、华中、华西跟华南。华中的就 Middle China 的这个主教堂本来在中国上海我们家旁边三分钟这个地方，这 Holy Trinity Cathedral 建立的，对不对？后来只可以在宁波，我老家，我爷爷的爷爷出生的地方啊。一千年就在叹息什么？我们在叹息人性的软弱，我们在叹息为什么今天教会没有复兴啊？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的软弱所带来的嘛。这就是为什么摩西曾经那么伟大，但是以色列人还是走向没落。这就是曾经上帝伸出那大能的膀臂拯救以色列的百姓从危难当中，但他们得到拯救之后，我们还是软弱嘛？我们很多时候还是为了我们自己嘛？我们很多时候还是为了我自己，我大嘛？我很大嘛？我坐第一排当然大了，对不对？我站在这里当然比你还大了，对不对？那坐在第三排那个就不开心了，对不对？开玩笑了，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保罗，所以这个时候就让我想到了这个保罗的一段经文。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十四节，我们可以看一看保罗在腓立比书的三章七到十四节有那么著名的那一段。保罗说他的经历，他说：“我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的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我因为我认识基督为至宝，我已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为要得着基督。我看我的 PPT 当中有这一段的，所以你看、保罗在这段圣经当中，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七到十四节这一段，他曾经讲之前的讲了什么？他曾经讲到，他说我是以希伯来生的希伯来人。我是便雅悯之派，我是法利赛人，对不对？我是拉比，我是谁谁谁谁谁。但是当我认识基督的时候，我先前认为有益的都当作有损的，我先前认为有价值的我都什么都不要了，我只以认识基督为至宝。我把这些东西，圣经那个和合本圣经讲得很好，用了一个词叫粪土啊。他说不但如此，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认识基督为至宝，我为他以丢弃万事当作粪土。粪土就是什么 WC 里面的东西，对不对？当作粪土，真的呀，当作粪土。但是我们呢，我们不会啊。我知道我也常常会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都是为我们曾经在世界上的成就，哎呀，很有觉得很是宝。我们就算做了神的仆人之后，我们还会为着我们曾我是某某某某某的首席科学家，所以你也坐第一排，对不对？啊，我是首席科学家哦，我今天来做教会做长老了哦，啊，我也很荣耀了，我就去介绍啊，我们教会的长老是什么？有一个是有两个 PhD 的啊，牛不牛？我们的长老啊，你们的长老有吗？你们是农民啊？啊，我的长老，哎，东京大学什么什么的医学的什么博士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我喜欢讲这个话，然后我也跟他们跟有些牧师去较劲的时候，我说我们教会啊，四分之五分之四的长老都有博士以上学位的，真的，你我也是有博士学位的，而且是正宗的，不是这个现在我跟你更败坏的事情。现在更败坏的时候，现在这个神学界教会更败坏的事情，很多假博到处飞。你发现现在博士越来越多，所以我更加，所以我不印名片，我要印名片一定印上神学博士（括号）把哪个学校也写上去，就要证明我的这个学位的含金量。这就是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这就是我啊。保罗说什么？我要丢弃万事，如粪土啊。曾经认为有益的我都当作什么？有损的，都当作有损的。当我们读到保罗的经历的时候，我的心中也是充满激情的，对不对？充满了什么荣耀的挑战的，对不对？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跟你说，当我们面对现实的时候很苦痛的， 当我们面对现实的时候是充满的艰难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可以为了去旅游做48小时哪怕24小时核酸检测，对不对？我们可以为了加班出差我们可以做核酸检测，是不是？我们可以为了春节去探望亲人，我们可以做48小时24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的核酸检测，是不是？我们为了出国我们可以做核酸检测，我们为了回国可以做核酸检测。但是如果我们聚会，如果我们说我们主日崇拜也要做核酸检测，你愿不愿意？真的，我很现实的。两周后我们就有一次做核酸去崇拜的机会了，你愿不要来？真的，4月17号复活节主日，我们可以大剧院开放给我们做核酸检测去，因为国家规定，所以参加婚礼的也好，去到剧院的也好，国家规定每个人都要做核酸48小时核酸检测的，这不是剧院规定，不是我规定，不是教会规定，不是任何一个，是国家规定的，你要不要去？我保证很多人可能不敢不愿意，但是我也保证有很多人我们愿意。本来我们这个月4月份有3次机会，10、17、24，3次让我们可以回去。但是我的信心太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的信心太小啊，我不敢承受啊，因为我对我们弟兄姐妹的认识，我所听到的信息，我们不愿意做，我不敢要求我们的弟兄姐妹做3次核酸，为了做3次崇拜。但是如果保罗在这里说的，为了基督，我愿意丢弃万事，当作粪土，曾经的那些古时候的事情，不要再去思想了，不要了，我为了基督的缘故，我愿意放弃，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对不对？那个保罗说，以赛亚先知说，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不要思想古时的事，为的是什么？为了今天，为了今天。今天是什么呢？就第二点，对于今天而言，你要相信上帝的应许，你要相信上帝对你的应许。以赛亚说，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他说做一件新事，上帝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上帝要应许什么？上帝要去应许什么？应许一件新事啊，他要做一件新事啊。这件新事什么？新事就是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以赛亚先知说，今天你们不要再思想过去的事情，你们今天要相信上帝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有一件新事发生。你看这里啊，你把18节、19节拿在一起做一个比较，你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 parallel， 一个平行，新事跟从前的事就自旧事做比较，对不对？如今要发现跟古时的事在做比较，对不对？岂不知道跟不要思想，不知道跟要思想做比较，对不对？不要纪念跟看，我要做，上帝要做，你不要纪念曾经的过去式了。但是看，你现在要看，我要做，我要正要做。所以先知多次提到，你们他要做一件新事啊，他要做一件新事。而且先知在以赛亚书当中不断的在预言，最少3次以上在预言他要做一件新事。以赛亚书42章第9节，圣经先知说：“看哪，从前的事已经成就，因为出埃及的事情已经成就了，对不对？”现在我将心事说明啊，那是未发以前，我就要给你们讲给你们听。因为什么？因为当时以色列被掳巴比伦，公元前586年被掳巴比伦了，已经在什么被掳了。所以呢，先知说，虽然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要回归，你们要从巴比伦回归。虽然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在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以前，我要讲给你们听。第二次预言48章第6节，他说什么？我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一切，你们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将心思，就是你们所不知道的隐秘的事情，要启示你。你不知道的，上帝如何在沙漠开江河， 他如何在旷野给你们开道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上帝要成就。这件新事跟那件旧事之间在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这个件新事就是弥赛亚的救恩，那件旧事是什么呢？就是曾经拯救他们出埃及。曾经的旧事是将海变成干地，是预表弥赛亚的救赎。但是这件新事，今天的新事是什么？是沙漠开江河，应验了弥赛亚的救赎。如果你看以赛亚书35:6-7，那只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出来，在沙漠必有河涌出来，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涸之地要变为源泉，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这里就是什么？给你看到末世最后基督再来的时候的预言都已经出来了，是不可能的变成可能。如果你仔细看以赛亚书66当中，有三次的预言，有三次的预言，出埃及有三次。第一次出埃及是我们所知道的洪水将埃及的追兵淹死，将大海分开，以色列人可以过去。第二次出埃及就是被掳之后，就是当时先知在我要做一件新事，这件新事是什么呢？就将来你们要回归以色列，你们要回归巴勒斯坦。这个是第二次出埃及，就是所罗巴伯、以斯拉、尼希米所带领出埃及，带领的出巴比伦回归巴勒斯坦。但是还有第三次的出埃及，就是在末后的时候，上帝的选民要最终得到拯救，我们要得到最终的拯救。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真的是很不容易。这个疫情好，刚刚还有弟兄姊妹在问我，哎，牧师，你说这个疫情会怎么样？我说我不知道，我不叫李先知，我叫李牧师，不是李先知。真的，虽然我相信我的讲道是有先知性的信息，这个先知性的信息跟预测未来是两件事情，是两件事情，我叫李牧师，不是李先知。有姊妹问我，哎。这个台湾要打起来，我告诉你，你看看乌克兰，你还敢打吗？我还没乱讲，我不知道，这是党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啊！上帝在主，但主最终主权在上帝手上。但是我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知道就是你所要，你现在要的是，不是预测过去，也不是仰望曾经的事情，预测将来都不是。你现在要做的是相信上帝的应许。因为在这里面让你看到的就是应当相信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他们要出埃及的，上帝应许他们要什么回归耶路撒冷的，上帝应许神的百姓要被拯救的。所以你要相信应许，上帝的应许。在圣经里面你会看到几十种不同的应许，最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回应上帝的呼求的，上帝回应你的呼求的应许。你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你们，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你。然后呢，上帝应许他会赐下平安，世上有苦难，我里有平安，是不是？上帝应许啊，虽然这个洪水泛滥之时，但是他仍然什么坐着为王。他还应许什么？你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心里想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给你们的是出人意料的平安，并保守你在基督耶稣里的什么心怀意念。所以你要相信上帝是赐平安的上帝，这样的应许。你要相信什么？你要相信上帝应许赐下永生给你，我又赐给你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手中什么夺去。约翰福音10章，对不对？而且上帝还应许什么？我们是满有盼望的。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一个平安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赐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对不起，我开始老了，我开始很多时候脑子比我的嘴快啊。所以上帝也应许我必将老去， 但是他的话语存到永远，对不对？上帝还赐下了应许说，必让我们有丰盛的生命。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着什么？更丰盛。上帝还赐下的应许是，他是信实的，他是慈爱的。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是信实的神，是向他爱他的人守约，守他诫命的人是守约慈爱，直到永永远远，直到千代的神，对不对？上帝还告诉你，他的爱，他应许他的爱没有阻拦的，对不对？我深信那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高处的和低处的，没有什么，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让我们跟上帝的爱隔绝，对不对？上帝还告诉我，还应许什么？他是赦免罪孽的神。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上帝还应许什么？我们是得胜试探的，我们能够得胜试探的。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神是信实的，他必叫你们所受的试探是能忍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是不是？神还告诉我们，他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你们祈求，他就什么？给你们，你们寻找就寻见，你们叩门就给你们什么？开门。所以他是听我们祷告的神，他还应许我们必重新得力，对不对？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赐力量，就是少年人也疲乏，强壮的也必然倒下。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如果我们等候耶和华，如果我们在疫情当中等候耶和华，我们在各种的灾祸当中，我们能够持守的等候他，等候等候，你必然什么？重新得力，你必然重新得力。神还应许他要赐下我给我们生命的冠冕，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因为经过试探，你们必得生命的什么冠冕。这是神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的，是不是这样？神还应许什么？他对我们是他的爱是不离不弃的。耶和华必在你前面，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恐惧惊慌。神还赐给我们一个勇敢的心，他所赐的什么？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啊！他没有应许让我们知道明天是不是疫情结束，他也没有让我们知道上海这样隔离之后是不是这个疫情就解除，他也没有让我们知道是不是我们还要等三年，可能的。我希望我是乌鸦嘴啊！但是你真的要做好思想准备，你真的你不知道明天如何。你说我们现在哇，这个世界这么乱啊，我们逃吧，我们逃到欧洲去吧。我告诉你，欧洲现在最危险。我本来逃到欧洲去了，我现在感谢上帝让我回来伟大祖国的首都啊，还比欧洲安全一点。我打起核战，我告诉你，欧盟最惨，欧盟最惨。那个德国的导弹打到美国还蛮难的啊，就算能够打到它的防空系统，我相信还能够拦截，对不对？那。但是你说留在中国就真的安全吗？我不知道。啊，现在我们都说，哎呀 ，Omicron 没问题了 ，Omicron 已经结束了 ，Omicron 怎么了？这个毒性很低的，你不知道 ，You never know。因为下一轮如果狼来了怎么办？那、啊、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民间对于各种防疫都有很多的控告，各种手段都有。我告诉你，你无论。政府无论采取哪种防疫措施，你都可以把政府骂死的，我告诉你，对不对？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持守上帝的应许，你抓住刚刚我说的那些应许，你会看到生机，你看到希望，你看到明天是蛮有盼望，是不是这样？第三点，对于将来，我们这个字幕没有跳，所以我已经不知道我用了多少时间了，所以今天我可能时间讲爆了也说不定啊。其实我每次都把时间讲爆，那上帝感动我的时候，我把时间讲爆，你也没办法，对不对啊？对将来而言，第三点，对将来而言，要等候期待的收获。20节到21节， 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啊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在这里面，圣经让我们看到了吗？这百姓就是我的百姓，这百姓是我的选民。这里面看到两个信息，一个是属于上帝的信息，是创造论，圣经系统上就来说创造论的信息，以赛亚先知带出创造的信息，还有一个是什么？救赎的信息，为我造的，为我的，这是什么？救赎的信息是有目的的。所以在这里面你就看到创造的信息 跟那个救赎的信息连在一起了。啊，你看有些设计都是很有讲究的。我有一次 去这个苏州，我在苏州苏州大学对面有一个教堂，啊，就引起我的注意。因为这个注意是什么？我发现这个十字架很特别，因为它是十字架中间有个圆圈，你看过吗？十字架中间有个圆圈，因为这是有一个特别的信息在里面的。这就是十字架是救赎的意思，对不对？这个圆圈是创造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十字架的信息当中，就把创造主跟救赎主连在一起了。这个教堂的开堂的主任牧师，开堂的牧师第一个是牧师，姓李，不是我爷爷，对不起，很可惜不是我爷爷，是李正道的爷爷。因为什么？他们有圣公会背景，他们是卫理公会后来出来，所以十字圣公会跟卫理公会的十字架是有十字加一个圈，创造主跟救赎主的连接。所以以赛亚先知这里面，我的百姓，他说我的选民为我属我，创造者跟救赎者连接在一起。在这里面你会看到一个终极的救赎的实现。因为什么？动物都要称谢上帝，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对不对？野狗和鸵鸟也如此。什么时候连野兽都要尊重上帝了，都要和睦相处了？就千禧年的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对不对？然后他说我们更要称谢上帝啊，好述说我的美德啊。我们创造就是为了述说上帝的美德嘛，对不对？诗篇126篇1到6节这样写道，这是一个他们先知预言，这个大卫他写下了这个诗篇，其实是 address 给将来有一天被掳巴比伦要回来的人。他说当耶和华，其实这个诗篇不一定是大卫写的，是后来的人可能借他的名字写的。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终究有人说了，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然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着禾捆回来。这个是什么？就是他们以色列人虽然被掳巴比伦了，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有一天他们要回去，他们要回去耶路撒冷，他们回去巴勒斯坦，所以他们就说流泪撒种的必然欢呼收割，带着种流泪的种出去的必要什么？欢欢喜喜的回来，必要欢欢喜喜的回来。大家还记得我前段时间有一位大学老师写信给我啊，写信给我，他说就是因为他是党员，所以最后没有被录取嘛。后来我讲了这篇道之后，他又给我的一篇回信，他说上周我有收到感谢李牧师，他说今天的讲道当中对我说话感到特别温暖，正如您所说，当人面临绝境的时候，神总会开一条路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然后他就说又有两个大学写信给我，就是要我去 interview， 而且其中有一个大学这个待遇更好。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啊，我只能为他祷告，求上帝给他信心，给他力量，让他能够面对这样的机会的时候 如何忠于他的信仰，不放弃他的信仰，也不否认他的信仰，但是也有智慧的回答各样的问题，对不对？但是我也得到另外一个弟兄，就是我们在南方一个教会的弟兄带领人，他给我的一封信。这个教会跟我们教会有常常有些来往，他们也常常每个礼拜在网上参与我们的敬拜。那个传道人他本身是一个律师，他就说他有两个大学同学，同班同学都是名校，都是大名校，博士、硕士，其中一个就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受到逼迫，结果辞职，成为一个传道人的，啊，所以我在想，今天我们中间还有很多人，他们为信仰的缘故付上代价的，可能我们为了是否要做核酸检测，我们这样的代价可能都不一定要愿意付。但是也有人为信仰的缘故付上很大代价的，求主帮助他们，求主帮助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看到昨天、今日往昔的事情不要追念，今天我们要相信上帝的应许的时候，你是否得到了这个应许？你看到更美的将来，将来有一天有一个更美好的前面的道路，虽然现实很痛苦、很艰难。我要回到那个我开始讲的时候的这个圣三一教堂，这个教堂的历史很有意思的。虽然它没有那个主教，但这个教堂呢，曾经有一度啊是英国圣公会，但是开放给宁波人，就是宁波人1949年以前有一个宁波教会就在里面聚会，那我的老乡们都在里面聚会的啊。但是1949年了，那就碰到很多困难，因为英国的教堂的这些人都走掉了。那么最后呢，这个教堂的 owner 就是英国圣公会，他付不起这个地价，这个因为政府中国政府把这个地价税提得很高，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教堂就三一堂就送给了中国政府。那中国政府呢就给到了三子，给到三子。三子当时呢，因为1953年到55年的时候，三字当时刚刚成立，还在筹备，就给到了中华圣公会。中华圣公会当时的主教院的主教陈建真，就替丁光训案例主教的这个陈建真主教，就是在那个教堂里面讲道的。啊，当时到1958年的时候，情况就很困难了。当时中国教会已经，面对全面的被围剿。啊，到1958年的时候，只剩下两个教堂。一个就是这个圣三一，离我家300米，还有一个呢，就是西藏中路的穆恩堂，很有名的穆恩堂，这个那个教堂呢，离我家500米，所以我们家就住在这两个教堂的中间。然后到了1966年的时候，情况更糟糕，因为所有的牧师跟那个教职人员都从那个教堂里面被赶出去了，被没收了，就是变成党产了，从教职变成党产了。然后呢，后来就变成了黄埔区人民政府。所以我小时候，我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我常常在那一带玩，因为那个把教堂前面的那个花园呐，那个空地，就变成一个小花园，小花园。所以呢，我记得我小时候跟我的兄弟们，跟我的把兄弟们，我们小学时同学们，我南京东路小学啊，真的，啊，这个上海第一。就中国第一路啊，可能长安街，上海第一路是南京东路嘛，对不对？南京东路小学毕业的，我小时候就在这个小花园里面打闹，还要做大王，看谁做大王，要打架，哇，拿着刀啊，不是被刀了，拿着棍子啊，这个打啊，就其实就每一次经过那个大门的时候啊，黄埔区人民政府，这个地方就是，然后呢，里面就很神秘，因为这个教堂啊，里面已经搞得一塌糊涂。但是呢，他这个砖据说当时要把那个英国的钟楼啊拆下来啊，还用了一整天，红卫兵啊用那个什么那个，反正动心思动政，就像像都拆十字架一样的，要把它拆下来。当时把这个钟楼居然用了一天的时间把那个钟楼搞塌下来啊，但是这个教堂没有倒下来啊，红砖还在。所以那个地方对我们来说一直从小就是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一直到我小学毕业，那个地方始终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后来就是改革开放了，落实了这个教产，把教产要回给教会的时候，那个地方中央就发文说那个地方要还给教会。 但是呢，有一个腐败分子，就是那个被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放出来，就是那个原来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久经考验的腐败共产主义腐败战士，陈良宇同志曾经是这个上海市委书记，并且是从黄浦区出来的，他曾经就在那里面办公，所以他就顶不干，就中央三令五令说要把教产落实还给教会，我就是不还，我怎么样，我就在里面，直到最后，全国政协主席办公室出了一封信，就是命令必须要那个。我猜那个时候他的腐败问题可能已经被揭露出来，所以他没办法，他必须走了。结果很有意思哦，就是上海黄浦区人民政府刚搬出去的时候，他们刚刚把这个教堂里面全部装修过，因为还是要做办公地点嘛。据说地那么厚，结果他们走了之后，教搬进去两会，虽然我们中间很多人对三自是有看法我们这里就不暂时这个不涉及这个争论，但是三自的总部就搬到了这个 Holy Trinity Church， 这个 Holy Trinity Cathedral， 在圣三一教堂里面去了。最近的消息，这个教堂马上要开放了。但是我要讲这个是什么呢？无论曾经怎么样，无论曾经是 Anglican， 这个 British Anglican Cathedral， 还是后来的中华圣主教院，还是现在的中国的所谓的三自的总部，我相信这个殿的将来的荣耀，基督再来时的荣耀，一定是大于先前的，一定是最最大的。就像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所说的，主神说，我是阿尔法，我是 Omega， 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接下来请一同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那下面呢是收奉献的时间。这周四的时候我在准备奉献信息，那虽然从周一开始一直在思考，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很合适的经文。那周四吃过晚饭，我就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希望主能够带领。然后我就打开了手机版本的圣经，在首页上呢就看到了接下来的这段话，来自希伯来书13:14-16。我们在这里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那虽然希伯来书是大约2000年前写给犹太地区的基督徒的一封书信，但是在2000年之后的今天，我看了之后依然非常的有触动。他的第一句话说我们在这里没有长存的城，其实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闻会让我们意识到，虽然一座城池可能看起来坚不可摧，但是它也许会因为战乱或者是地震、火山等等一些突发的因素而毁于一旦，乃至一座国家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从来就不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盼望是在那永恒的、永不朽坏的国度。但是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可是做起来并不容易。像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也常常会因为世界上的事情而担心忧虑，比如觉得自己住的房子不够大，赚的钱不够多等等。而当我们的眼目放在这些事情上的时候，就很难抽出时间来静下心来去亲近我们的神，我们与神的关系会渐渐的疏远。那在这段经文的后半段呢，他也提到 我觉得以个人的经历来讲，他提到的算是两种亲近神的方法。他说我们基督徒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也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那常常感谢赞美神，乐善好施，看起来是一个基督徒应当尽的本分。而如果我们经常去做这两件事，也可以帮助我们去维持跟神保持一个健康和亲密的关系。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很喜欢一个人，我们会经常把他的名字挂在嘴边，我们会经常的去赞美他。而当我们很看重一段关系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在这段关系当中付出更多。那反之也是如此。再回归到信仰的层面，当我们经常去赞美神，心中充满平安喜乐的时候，也会给圣灵腾出更多的空间，让他来进驻到我们的内心。而当我们按时去做十一奉献，为弟兄姐妹献爱心的时候，看上去这个行为好像是凭借着我们的信心，而这个行动它反过来也会继续的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约翰一书当中提到说，我们相爱不只要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罗马书也提到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当我们口口声声的说爱神的时候，我们回忆一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每一天都颂赞他的名，都称谢神。那在信仰的这条道路上，我们有没有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一些实际的行动呢？那接下来请大家一同低头闭目，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原谅我们，我们经常会因为过多的思虑浪费了自己的生命，没有珍惜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我们对物质的渴望经常大于对灵命的追求，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才是生命的粮，到你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靠你的永远不可。主啊，我们不要做瞎了心眼的基督徒，求你的真光照进我们，求圣灵常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爱你的行动不单言，也求主能够祝福今天的奉献。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也请收奉献的同工到台前来。然后今天我们在现场也有给大家准备二维码，大家也可以通过扫码的形式来进行奉献。
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神在我身旁，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凄凉秋季，感谢神擦干我眼泪，感谢神赐我平安。
会众请起立，让我们一同再次感谢神。
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为难之听，感谢神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赐我苦与乐，感谢神绝处逢生，感谢神赐无限恩典，感谢神无比慈爱。感谢神。